明朝天启年间，大约在公元1625年前后，北京城里笼罩着一片消杀恐怖的气氛。太监魏忠贤把持着朝廷大权，顺他者昌，逆他者亡。不说别的，光是特务机关东厂派出的侦探，三五成群的在大街小巷转来转去，发现有谁对魏忠贤不满，轻则拷打罚金，重则剥皮割舌，就使得老百姓胆战心惊。有一天夜里，几个侦探在胡同里转悠，走到一家门口，忽然听见里边有人说话。
听啊，这屋里有人，好像在说什么。你听，
喝着。
这年头啊，也就是喝酒还痛快点儿。
哎，我说老哥，你呀、啊，你喝你的酒啊，
咱别乱说。
哎，你怕什么呀？怕那个魏忠贤？
呸！小声点儿，小心隔墙有耳。
就是啊。
哎，喝，我就不怕。还当真有人在外边听着不成？
行了，喝。
哎，魏忠贤这家伙呀，本来也是有老婆孩子，嘿，因为赌输了钱还不起账，哎，让债主是又打又骂，无地自容，就把自个儿给阉了，进宫，哎，当了太监。
我说老哥，别说了、
哎，
行，快点吃菜啊，咱们吃菜。
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一个无赖、大字不识的人，哎，仗着皇上奶妈客氏的几句话，居然当上了秉笔太监，还管了东厂。来，喝。哎呀，哎。还让他替皇上写诏书、批奏折，一步登了天。哎，现在倒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朝廷大臣也得听他的。哎呀，这叫什么世道？这大明朝，你说还好得了？
我说老哥，你喝多了，喝多了，
得了吧你，
不当快吃饭。
哎，你别管。
我说老，
我不说，我心里难受。听说。当今皇上倒很清闲，整天的做木匠活，而盖房子是盖了拆，拆了盖。来喝，国事啊，全凭魏忠贤去管。可恨有一帮当官的势利眼，看魏延得了势啊，就认他做干老干祖宗，结成一派，残害忠良。怪不得都叫他们阉党呢。
开门，快开门，反了你们了。
哎呀，坏了，东厂的人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这你们甭怕，是我说的，我不怕。
哼，是谁骂公公了？
公公不就是魏忠贤吗？
住嘴。
哼，公公的名讳是你能叫的吗？跟他啰嗦什么？全带走，见公公去。
啊，你不行，这是我的事儿。是，等等，
我没说。
东厂的侦探把几个喝酒的人带来见魏忠贤，
叩见公公。
这么晚了，有什么要紧事吗？
公公。这小子喝酒撒疯，他指名道姓的他骂您。
行了，别说了，你还要再学一遍吗？照前几天的那个一样，拉下去剁了。
是，
走。
魏忠贤，你妄杀百姓，你也得不了好死。你也得不了好死。
公公，这三个虽然没骂您，可也没拦着您，
每人打一顿。让他们家里拿银子来赎身。
是。
阉党是魏忠贤培植起来的一派势力，上至内阁成员，下至各郡县官吏，形成了一面很大的关系网。最有名的是魏忠贤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和四世孙。说起认阉人为父为祖的事，当时就太多了。比如礼部尚书顾秉谦，胡子都白了，但还想往上爬，就带着最小的儿子来见魏忠贤。
公公，老朽本想拜在您的膝下，又怕您不喜欢我这白胡的老儿，所以我把小儿领来，让他做您的义孙吧。啊，哎，小子，快下拜。
爷爷在上，孙儿拜礼了。
嗯，起来吧，看这个干孙很乖巧，我就赏他个官做吧。顾秉谦呐，
在，
我看你这个礼部尚书当个阁员挺合适，我跟皇上说说，你就入阁吧。
谢公公，谢公公。
嗯。
于是顾秉谦不但入了阁，还成了内阁首辅。凡是魏忠贤要杀害的人，都经他一手操办。当时人们把内阁成员都叫魏家阁老。阉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反阉党的斗争先从正直的朝臣开始，最后连普通百姓也参加了进来。江南苏州有个叫周顺昌的，原来是吏部员外郎，因为痛恨阉党专权，就辞官回乡了。天启五年，周顺昌听说自己一向尊敬的吏部官员魏大忠因为揭发阉党被逮捕进京，从老家杭州路过苏州就去看望他。
魏大人，顺昌特来为您送行。
多谢你了，老夫此去凶多吉少，你快回去吧，别为老夫连累了你。
哦，您过虑了，要是怕连累我就不来了，我要同您一起住上三天，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哼，难道这天下就是他魏忠贤的了吗？
去年杨连大人上书奏了魏忠贤24条大罪状，条条是实啊。
嗯，
不成想奏折落到魏忠贤手里，杨连被罢了官，我也一样成了罪臣。
哎，
听说这次杨连左光斗也被逮捕了，看来他们是要一网打尽呐。
什么罪臣？在我看来，您和杨大人、左大人才是真正的千古忠臣呐。我周顺昌要做您这样的忠臣。
三天以后，魏大忠要离开苏州上路了，周顺昌为他摆宴送行。一个东厂的校尉闯进来，
别吃了，别喝了，快点上路吧。
死到临头了，还有心思喝酒？老不死的东西，给我走！
你给我站住！
嗯，
你算什么东西？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怎么着？你敢管闲事儿？小心我要你的命！
哼，你拿死吓唬谁？我告诉你，人世间有不怕死的男子汉。
哦，
你不就是阉人魏忠贤的一条狗吗？
你说，
我告诉你，
你回去告诉魏忠贤，叫他放明白点，不要把事做得太绝了，将来没有好下场。
你好大的胆子呀，你敢骂公公？
骂了。今天我要骂个痛快。魏忠贤和客使勾结，在宫里残害后妃，在朝廷结党营私，残害忠良，营私舞弊，搜刮民脂民膏，还到处立生祠造生像，臣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你敢指名骂公公？你是谁？
我就是吏部员外郎周顺昌。你去告诉魏忠贤吧，我敢做敢当，他要抓就让他来抓。
好好，你等着。
不久，北京传来了杨涟、左光斗、魏大忠等六君子被严刑拷打，惨死狱中的消息。周顺昌悲愤一极，同时也预感到阉党要对自己下手了，他做好了死的准备。果然，第二年春天，魏忠贤以皇帝指令的名义宣布逮捕周顺昌。消息传开，立刻轰动了苏州城，一场大规模反阉党的斗争开始了。一个叫严佩维的壮士把要逮捕周顺昌的消息告诉了百姓们。
什么事儿啊？
听说怎么样？
父老们听着，朝廷派人抓周大人了，苏州出了大事了。
这周大人可是好人呐，归乡这几年为咱们办了不少好事。
就是啊，
谁有难处有冤屈，他都出面为大伙儿说话。
是，
怎么回事？
有这朝廷怎么没长眼呢？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真是好人没好报啊。
周大人，
父老们，我严佩维是个不怕死的汉子，周大人是好是坏苏人都清楚，不能没良心的。
是啊，是啊，
我严佩维今天又挑这头，不能让他把周大人抓走。
对对对，
不怕死的跟我来呀。
好，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我叫文正亨，救周公我们都赞成，可是不能过激了，激怒了他们更会给周公加罪名的，周公就要受酷刑了。父老们还不知道，去年那场冤狱，杨涟杨大人是让东厂的人用土袋压身，铁钉灌耳害死的。
太残忍了。
左光斗左大人被刨落而死，身上骨肉都裂开了呀。
他们太残忍了。
这帮家伙都是畜生，他们没有人性啊。
就是
老兄，你说该怎么办？
我们几个人刚刚商量过，由我等出面去求见巡抚大人，求他奏明圣上，为周公辨明冤情，释放周公。
你是说去找毛一路吗？他也是阉党的人呢。你们说也没用，不信你就去吧。
这到底怎么话？
这怎么成啊？这呀，
果然，第二天巡抚毛一路亲自带着东厂校尉押送周顺昌出了府衙门，忽然人声鼎沸。苏州的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一见周顺昌穿着醉衣，立刻悲声四起，哭声喊声震天动地，连一些官吏也低下了头。
周大人，
父老乡亲们，
父老乡亲们，
你们为我送行，
我万分感激。我周顺昌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和阉党势不两立。此次进京，我死而无怨。大家，请回吧。
周顺昌，来来来来来，快点，都散开，散开，散开，散开，散开，散开。
巡抚大人，巡抚大人，周顺昌在苏州有口皆碑，您是知道的。今天因为得罪了宦官，才被逮捕进京问罪，恐怕难以生还。百姓们已经怨声载道了，恳请大人把周顺昌的品德奏明圣上，释放周顺昌也好平息百姓的怨恨。
这怕不行，圣上发怒了，我怎敢违背圣上呢？
大人，当今之事谁都明白，名为圣上指令，实则是东厂假借圣上名义罢了。大人如能仗义直言，百姓会感激您的。
哎，毛巡抚，这顶是什么人呢？竟敢大胆诽谤我东厂，您就该下令把他们拿下问罪呀。什么？我还以为是皇上派人来拿周大人，原来是你们东厂这帮家伙假传圣旨，不许抓人！
前
进的敌人，
造践天良，祸国殃民，
等着把他抓起来，
都给我住嘴！谁敢骂公公，还反了你们了！来人，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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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这是在苏州的地面，不是在东厂。父老们和他们没理可讲，
对，
打呀，打死这帮畜生！
对，
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打
死你们！打
死你们！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打死打死，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消息传到北京，杀人不眨眼的魏忠贤也吓得心惊肉跳。
公公，不好了，江南的人都反了，把他们东厂的人都给杀了。
公公啊，他们还要卡粮道劫粮船，越闹越不像话了。
这都是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惹的祸，现在怎么办？ 公公，那还得您想个办法呀。哎， 如今只好一不做二不休，让东厂多派些人到苏州抓人。
这东厂人都吓坏了，说今后不敢再到苏州去了，说那儿的人太厉害了。
那是公公，就派毛一路他们去抓，抓住了就杀。
事后严佩维、马杰、沈阳、杨念如、朱文元五位义士，为了不让苏州人民惨遭屠杀，自动投案，慷慨就义。然而只过了一年，天启皇帝去世后不久，魏忠贤就在一片反对声中被免职发配，后来又畏罪自杀，阉党也随之土崩瓦解。宦官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颗毒瘤，正是这个制度使多少人遭受了肉体和心灵的创伤，宦官专权又是专制腐败和动乱的重要原因。尽管在宦官中也出现过蔡伦、郑和那样及个别的杰出人才，可就总体而言，它只能使封建统治更加黑暗。 也最终会遭到正义力量和广大人民的反对。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反阉党》，剧中人由梁冠华、周桂元、王长立、严彦生、蓝法庆、张福元、丛林、唐烨等扮演，效果冯钦，配乐傅雪怡、苏健，责编陈冰、淳朴，录音合成宋鹤仙。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